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官员星期三3月30号说，俄罗斯违反了减少对基辅郊外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的承诺，同时两个国家最新一轮的和谈据报道未有取得多少进展。在传出莫斯科违反承诺的消息之际，俄罗斯星期三说与乌克兰的会谈未有取得突破迹象。在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美国怎样日以继夜地落实乌克兰提出的主要安全援助要求，这些武器对冲突产生的关键效果，以及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确认更多的帮助乌军捍卫国家的能力持续努力。白宫声明中说，拜登总统通知泽连斯基总统美国打算向乌克兰政府提供$5亿的直接预算援助。白宫指出，泽连斯基总统向拜登介绍了谈判的状态，在两位领导人通话以及和谈显然陷入僵局之际，新解密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入侵，正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造成不和。
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政府机构星期三3月30号引述台湾一些顶级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侵乌俄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将会令到密切关注战情变化的北京当局在武统台湾问题上更为保守和审慎。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日前举行第34次咨询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俄乌形势与中方应处观察。这些咨询委员都是台湾研究大陆或者两岸问题的顶级专家学者。陆委会星期三公布了这次会议中各个咨询委员的发言重点。根据陆委会在他的官网贴出的新闻稿，学者都认为北京当局将从俄乌战争观察俄国的作战经验、乌克兰在遭遇侵略之后的抵御以及国际声援和制裁，并藉此推演台海冲突的可能情况，但是当前北京会议和统作为优先。参加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学者都指出，俄乌战争对自治武统台湾的解放军有很大的启示，尤其是俄军远程精确打击武力被高估。此外，俄方对相关战况出现误判。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未有迫于压力履行特朗普政府任内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的承诺，而拜登政府必须更加直接地面对北京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有害的后果。据美国新闻网站政治 Political 星期三的报道，戴奇在众议院权限很大的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政府在贸易方面和中国政府保持接触所作出的真诚努力可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报道说，戴奇的讲话透露出拜登政府的这位首席贸易官员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他未有提出任何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的贸易做法，相反他只是重申现有的工具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戴奇在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中说，美国的战略必须扩大，不单止只是施压压力迫使中国改变，重要能够强力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不受到中国不公平经济政策和行为的损害。戴奇曾经承诺拜登政府将会迫使中国履行在两年内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他在去年10月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开始贸易谈判。
中国外交部3月30号确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4月1号将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像峰会。欧盟表示将会通过峰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上保持中立，不要去帮助俄罗斯。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星期三援引欧盟了解这次中国欧盟峰会的消息人士的话讲，这次峰会的目标是要以某种方式确保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不要去支援俄罗斯。消息人士仲表示，欧中经济关系和近期的贸易纠纷亦都可能会在峰会上被提及，但焦点肯定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表示关注的。中国当局目前仍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对邻国乌克兰毫无挑衅的入侵，毕竟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莫斯科的决议中投下弃权票。 美國之音的調查發現，中國政府在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有關它向北韓提供成品油產品時未遵守既定的規則和程序，中國在提供有關數據時未有對出口的石油產品種類加以區分，而只是提供了一個以噸為單位的總數，導致聯合國換算數字上的不準確。而且自去年9月份以來，中國未有按要求每個月去提交報告，這樣表明了聯合國有關北韓成品油供應量的報告制度存在著漏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目前唯一向北韓提供成品油的中國並未有報告向它提供汽油、柴油和煤油，咁就引發出北韓從邊一度獲得到佢所需要嘅呢啲產品嘅問題。聯合國安理會2017年通過有關北韓第2397號決議，將朝鮮嘅總成品油進口量限制喺每年50萬桶，並要求向北韓供應成品油嘅國家每個月去報告對北韓嘅供應量，以便核算總數。
全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 喺中斷18個月之後，星期三3月30號重現喺中國各營傳媒。NBA 一名球隊經理18個月之前發出推文支持香港民主示威人士，引發北京憤怒，停止轉播 NBA 賽事。洛杉磯快船隊同埋猶他爵士隊之間嘅比賽喺中國央視轉播。時任休斯頓火箭隊經理嘅莫雷喺推特上發布爭取自由、挺香港嘅簡短推文，支持2019年嘅香港抗議人士，引發咗呢個糾紛嘅。莫雷喺引發咗中國反彈之後，撤回佢嘅支持。佢話：我從來都係感謝我哋中國粉絲同埋贊助商嘅巨大支持。我希望嗰啲不滿嘅人會知道，冒犯或誤解佢哋唔係我嘅本意。有人批評莫雷令到 NBA 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大海外市場的巨額收入。停播期間，中國的粉絲並未有徹底與 NBA 無緣，因為有些賽事可以通過直播平台的觀賞。法新社說，央視未有宣布星期三會播放比賽，亦都沒有講到為何播放， NBA 中國官網未有發表評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第一社交媒体沦为言论沙漠，新浪微博面临在美国股市除牌退市的风险。我们亦会报道有关英国法官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职务，有学者指他们继续留任的日下有可能被视为支持打压香港民主之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之音采访了一名香港的创作歌手，他在近日以歌曲讽刺时弊应对疫情的困境，希望维持创作空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录得超过114万宗确诊，超过7200人死亡，社会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的情绪。80后的创作歌手程天林在疫情之下改编了多首在香港耳熟能详的广东流行曲，填上了二次创作的歌词去讽刺时弊，唱出了逆境当中香港人的心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面对香港当局即将修订有所谓网络23条之称的版权条例草案，程天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希望以幽默的方式去应对疫情困境，亦期望香港可以维持仅有的创作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八十后的香港创作歌手程天林，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开始热衷于二次创作流行歌曲，改编多首耳熟能详的广东流行曲，填上二次创作的歌词讽刺时弊，在多个社交平台都有超过10万粉丝。去年12月底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过去三个月录得超过114万宗确诊，超过7200人死亡，港府实施史无前例最严格的限制社交距离防疫措施，停工、停市、停课，市面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萧条境况，但是全民强检配合禁足封城的传言导致恐慌性抢购潮，这些逆境下的香港人生百态，程天林以二次创作歌曲唱出香港人的心声，引发听众共鸣。程天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原创歌曲在创作过程要花更长的时间，因为曲词都要自己创作，而二次创作的好处就是可以基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流行曲，市民普遍对这些流行曲已经有既定的印象，再修改一些歌词就会产生另一种特别的效果，而且二次歌曲只需要修改歌词，可以缩短创作的时间。程天林表示，他的二创歌曲灵感主要是来自新闻时事，第五波疫情下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就是改编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的《一起检测的日子》，讲述二月底疫情高峰期香港人排队抢购快速检测包的苦况。
无人前来能自救，罗家只想买些物资，冇管冇米冇粮，发烧冇止痛药，担心身体的健康，一起检测只因心极慌，似你似我似阳似阴，要撩下鼻。
一起检测的日子在 YouTube 推出一个月，点击率接近25万次，有网民留言听到冇罐冇米冇粮，发烧冇止痛药这句歌词惨到苦笑，亦都有网民留言唱出香港人心声。程天林表示，这首歌本身的旋律有些凄惨的感觉，加上歌词贴地，引起很多网民的共鸣。
即係本身一起走過啲日子，覺得嗰個現實已經有少少係好似有少少好慘嘅感覺咁啊。
嗯，
即係覺得嗰本身個旋律或者個編曲都有啲好悲慘嘅感覺。咁如果我再寫一啲比較係講緊大家檢測好慘啊嗰啲，就會比較有共鳴啊嗰啲位。
程天林表示，大约一个月前他都出现发烧、喉咙痛等的重感冒病征，经快速检测发现自己确诊，当时在屋企自我隔离，服食退烧药、维他命等等，经过两星期左右康复，但是仍然有头晕、咳嗽、容易疲倦等后遗症，目前有看中医调理身体。
好过西，因为西药其实只有个即係唔好處就係你食完個人會好攰嘅，反而你中醫就會即係食完會感覺會好啲咯，即係好似係咯，身體感覺良好啲。
嗯，即係可以有啲即係對嗰啲後遺症會有多啲幫助咁樣樣嘅。
係啦，即係佢幫你清熱解毒嗰啲，佢有啲係。
程天林表示，他三月初确诊的时候正值香港疫情最高峰期，曾经连续多日单日确诊超过5万宗，他觉得这段经历令他体会到确诊者很需要朋友的支援。
朋友帮助了都是，因为那阵我刚刚确诊那阵就真的市面上是找不到所有，即是必利通都很难买的，其实那阵即买不到，即酒精啊那些又所以其實係即係好似有朋友幫助，所以先揾到。如果唔係就非嚟通都冇得食，因為真係好難揾嘅。我嗰陣三月頭，而家好似好啲。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星期二即是3月29号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疫情下香港人的精神健康亮起红灯，出现严重的厌世警号。过去一个星期港人自杀估值平均数高达 4.05， 比全年平均数 1.8 高出好多，超越了极高的警戒线，反映情况严重，呼吁各界关注身边人的精神和情绪健康。程天林表示，目前香港的社会气氛相当凄惨，他希望二次歌曲以幽默的方式应对疫情困境，令到香港人可以苦中作乐，亦都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
现在那个社会气氛都比较惨，其实大家那个心情和经历都比较惨，所以其实反而我现在是这些比较幽默讽刺前辈的歌会是、令到大家有一种苦中作乐，真的就是可以笑一笑的感觉，但其实笑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其实是有点惨，或者有些点虽然你是真的觉得好笑，但其实可能真的是一个苦笑的时候是一个但都会有一种叫做疗伤的功效的，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因为很闷，尤其是现在很闷，可能大家可能有没有出门吃饭啊，有没有去开 party， 有没有有下这些生活的笑下点，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
港府去年11月底宣布将会重推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草案内容会以2014年的条例草案为基础，有关立法新增五个豁免范畴，包括戏仿、讽刺及评论时事、营造骨溪和模仿，而使用版权作品可以得到豁免。这次修订的公众咨询期2月23号结束，预计今年上半年提交立法会。记者问及港府今次重推有网络23条之称的版权条例草案修订，新增的五项豁免对二次创作的保障是不是足够，加上前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二次创作的题材会不会有影响。程天林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二次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他之前的作品已经修改了一些歌词，之后的创作用词都会更加小心谨慎，坦言会有自我审查。程天林表示，港府重推版权条例修订的时候曾经表示，立法之后当局不会绕过版权持有人提出控告，他认为如果当局信守承诺，对二次创作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不过他都忧虑五项豁免的定义并不明确，可能要在立法之后再观察。程天林表示，他会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未知的前景，他又表示希望透过二创作品令到香港人可以笑下，也都期望香港维持仅有的创作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在争议声之下终于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学者指他们参与案件等于是为政权背书，不能够参与某些案件亦等于没办法阻止有问题的决定。其余留任的海外法官会不会辞任呢，取决于他们的个人道德抉择或者是政治判断。另外有学者就认为决定显示出中英两国关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共识已经是不复存在，以及英国不再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正副院长韦彦德同贺之意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有学者指，英国法官在香港参与或者不参与案件都会带来政治上的深远后果，若果他们继续留任会给出一个支持香港现时制度的印象。韦彦德经由最高法院发出声明，表示英国法官多年来出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是受到英国政府支持，英国政府亦都认为此举符合国家利益。然而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这个位置变得越来越难维持。韦彦德说， 香港法院对法治的坚持继续备受国际尊重，但他同英国政府商讨之后，认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继续到香港任职，难以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英国外相卓惠斯在声明中表示，欢迎和支持英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他说，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恐怕英国法官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会合理化打压。在决定公布之前，英国国会下议院早就安排了同一日辩论英国法官是否应该留在香港。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最高法院在辩论开始之前的15分钟才发出这个声明，英国外交部亦都在其后才发声明表示尊重。
那我相信即最高法院其实一早已经做了决定，而他亦都好，即系佢亦都想营造一个形象，系佢呢个决定咧系唔系因为下嘅辩论施压嘅结果嚟嘅，而系佢哋一早做咗呢个选择。
喺去年八月，韦彦德喺争议声中仍然决定留任香港终审法院，只认为香港好大程度维持司法独立，裁决符合法治。香港法律界广泛支持英国同其他海外法官参与香港终审法院嘅工作。英国政府在去年12月亦都说，英国法官暂时留在香港终审法院对支撑香港司法独立有正面作用。黎恩浩说，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已经有进一步的急剧变化，网媒立场新闻被关闭，所有反对派不可以参与立法会选举等等。他认为英国法官辞任背后有两件相关的事，第一件是韦彦德曾经参与终审法院的审讯，关于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争议带来深远的后果。
即是韦彦德他是纯粹支持即是终审法院其他法官的判决，但是这个判决呢其实间接影响到呢，即是香港有立法会议员呢是被即是被判监即是三个星期的，譬如张超雄，他只是纯粹在议会里面喊口号呢就已经被视为是扰乱议会的秩序而被判监。咁呢個係令到相當令到香港甚至係英國本地嘅傳媒咧係震撼嘅。
第二件事係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舊年12月就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一宗以言入罪嘅案件頒下判詞，指如果案件同危害國家安全相關，就算被告唔係以國安法控告，嚴格嘅保釋框架亦都會適用。海外法官冇機會參與呢一次審訊。
咁所以一個就係佢有參與，一個就係佢冇參與。亦都影響咗，即係公眾嘅形象，會覺得即係海外法官係咪即係繼續留任，係會俾到一個即係繼續係等於係支持，即係而家香港成個嘅即係法律制度同埋成個政治環境。
兩名英國法官辭任之後，終審法院仲有10個海外法官，6個嚟自英國，3個嚟自澳洲，1個嚟自加拿大。黎恩浩話：唔可以確定其他英國法官會唔會跟隨，
因為目前上谕的海外法官其实基本上都是前任或者已经退休的法官，他们不会受到，即是他们理论上是不会直接受到现行的法院去制约他们做什么做什么，除非那些东西是直接违反了即是退休法官的一些守则。所以即相信最后都是取决于即这些如上还留在香港法院的海外法官他们即係個人嘅道德抉擇，或者係一個政治判斷咯。
身處英國嘅香港史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崔永健認為，英國最高法院嘅決定代表住一個年代嘅終結，中英關於香港移交嘅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咁其實我哋睇翻歷史咧，香港喺97年之後，佢嘅終審法院可以有外籍法官咧，喺1980年代初嘅香港人嚟講咧，其實代表住咧。中方咧對香港原有嘅制度咧有咧非常異乎尋常嘅開放態度嘅，咁啊畢竟咧喺大部分國家咧外國人咧係唔可能做嗰個國家嘅最高法院或者終審法院嘅法官嘅，因為始終最高等嘅法院咧係一個國家主權嘅重要體現。
崔永健話：當年李柱銘向中方官員建議委任外籍法官，而中方接納呢個做法，並寫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入邊。
咁就係因為當時中共對香港原有嗰個制度呢種開明嘅態度咧，先至有咧，只有大家熟悉、大家比較接受嘅一國兩制。咁但係國安法之後啦，咁英國首先啊明確指出， 中方係嚴重違反聯合聲明嘅。咁啊，跟住啊，先推出呢個 BNO Visa 移民英國計劃啦。咁而家又明確咁支持英國法官咧辭去香港中審法院嘅職務。咁其實咧都在在顯示咧，英國咁包括美國啦，兩個大嘅西方國家咧，都唔再認可今日香港呢、這個即係所中方所講已經完善咗嘅一國兩制啦。
英國政界亦都歡迎韋彥德嘅決定，包括一直提倡英國法官辭任香港中審法院嘅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工黨影子司法大臣阿夫扎爾汗話：英國法官一直係中國政府強力打壓香港所有形式嘅反對派嘅遮醜布。佢又話：英國應該要制裁有系統咁打壓香港嘅自由同自主嘅中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亦都話：英國法官繼續喺香港留任，會為一個崩壞嘅制度披上合法外衣。佢希望其他海外法官都會跟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中國第一大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正面臨在美國退市的風險。近日美國證監會將微博列入第六間預備除牌的企業，亦是首間受到這個待遇的中國互聯網企業。2009年開通的新浪微博一度曾經是中國最熱新聞集中地和輿論場所，但是早期的輝煌在中國政府持續的言論監控之下逐漸退色，現在就淪為官方媒體宣傳陣地。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當地時間3月23日，中國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遭到美國證監會列入退市風險名單，成為第六家被列入為該個名單的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根據證監會規定，微博可以在4月13日之前提交是證據，以證明被認定的錯誤。證監會此舉的法律依據是來自2020年12月通過的外國公司責任法案。美國證監會表示，被臨時認定的發行人若然認為被認定錯誤，將會有15個工作日同委員會聯繫，並且應該在信函當中附上證據支持。發行人在最終確定之前不受外國公司問責法要求約束。作為首家預集牌中國互聯網企業，微博美股當夜一度大跌 10.1%， 微博則是回應將會繼續監測市場發展，並且評估所有的戰略選擇。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開始是內測，全面向公眾開放使用之後，5到2年的時間註冊用戶就已經是過億，當仁不讓地成為了簡體中文世界最大的社交平台。除了討論社會議題以及文娛新聞，新浪微博還推出微公益平台，個人帶 V 用戶、企業亦是官方用戶，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國民大平台。港台以及是國外的名人名師亦都相繼將新浪微博當作是面向中國內地的交流窗口。2009年演員姚晨開通微博5到半年，粉絲數是突破100萬，成為了一代微博女王。2014年4月，新浪微博正式登陆是纳斯达克，成为了第一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股票。2018年4月，湖南卫视当家花旦谢娜成为第一位粉丝数是破亿的微博用户。全盛时期，新浪微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用户，从娱乐体育明星到知识分子到普通的用户，每个人可以在微博直接获取以及分享各种热点事件和观点，自己是阅读者同时亦都是发布者。自由活跃的气氛和使用体验远远胜了之前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然而好景不长，删帖、禁言以及封号很快地席卷中国这个的第一社交平台。曾经在微博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大 V 柯先生，在微博是活跃近10年，最后因为发布了一则关于六四的消息遭到永久封号。柯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微博上面的言论管控表面上看来是时松时紧，没有明确的红线，但是总的来说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而近几年尤其是临近20大更加是变本加厉。
首先，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在传播信息上面有多么作用强大。如果他们想到
了，柯先生表示，他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以及他们这个东西传播信息上面有几咁作用强大。如果佢哋知道互联网对于民众之间信息交流系咁样嘅话，佢哋可能系根本就唔会让中国老百姓可以上网，亦就系因为有咗呢个嘅时间差，先至能够让互联网响中国可以让老百姓都能够上。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传播任之性信息突出问题约谈新浪微博的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导，全面清理淫秽色情信息。2017年的6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批评新浪微博、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许可的情况之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以及是宣扬负面言论的社论评论性的节目，责成进行全面的整改。2019年7月，新浪微博宣布开启名为是蔚蓝计划的涉黄低俗信息专项清理行动。同年8月，扫黄打非的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新浪微博的传播淫秽色情小说违法行为，并且给予了行政罚款处罚。2020年6月，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婚外情在微博传播等问题，责令微博立即整改，暂停更新热搜榜的一个星期，同时予以罚款。2020年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是声称包括新浪微博亦是豆瓣、抖音等在内的多个大平台存在着是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是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等行为。2021年的2月起，中国国家信办开展是清明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的期间发现了微博部分账号发布淫秽色情网站的连接，对微博进行了行政处罚。2021年的8月，中央网信发布是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的治理的通知之后，新浪微博按要求取消所有涉及到明星的排行榜的名单。2021年的12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约谈新浪微博的主要负责人，针对近期新浪微博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的信息，责令立即整改，处以300万元的罚款。之前的11个月的期间，新浪微博已经被处置处罚44次，累计罚款是1430万元。来自政府部门的无数是轮整改的要求，加上的微博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使到微博大批用户被迫离开。如今的微博大量充斥着各种的广告贴、营销账号，以及是对评论进行控制的官方媒体号。曾经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立鹏在微博工作了两年之后，因为觉得无法忍受而裸辞，如今生活在美国。披露了当年担任审查员的工作细节之后，刘立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很多同他一样的审查者自己亦都并不赞同言论的管控，但是恐惧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依然每日帮助逐步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
这是可能在审查行业内不满的人的一个普遍状态，就是每天觉得哎呦，中国是真不够糟，真坏。
审查行业里边有两人的普遍状态，就是你每日觉得中国是真坏，太过残暴，但是仍然是不妨碍这一个，因为可能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边，这一个惯常的恐惧感仍然是比较强，怕失业之后会饿死是怎么办呢？然后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感非常之强。2011年7月，刚入职微博没几年的刘立鹏就遇到了全国震惊的动车追尾翻车事件，他很快意识到审查不能够压制民众的表达。
动车事件头三天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大家也是这样，就在应付差事而已，因为 你做不完，你做到了再饱和，你吃不完，然后网民还在那
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嘢，下一堆嘅指令，我就真嘅系唔知道自己系做啲咩嘢，好似大家咁样。就喺度应付差事而已，你做唔完，你做到系再饱和，你审唔完，网民仲系喺度系创法，你就冇用，令到自己系觉得好徒劳。刘立鹏从嗰个时候就受到咗社交媒体强大，但系从嗰个以后，动车事件就系好值得去讲嘅一件事，真嘅好大嘅一件事，突然间令到网民觉得微博系一个可以讨论公共事物嘅一个地方，系可以表达对呢个国家仲有体制各种不满嘅一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到刘立鹏对未来越来越灰心，尤其是2016年英烈保护法的出台。他回忆自己在微博做审查员的时候，是说这段子还是随处可见，平台也都是未有删过。
有很多这样的段子 在微博上当时是没有人管的，但是到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了，也可以导致你平台整顿，把平台关了。
刘立鹏表示，当时喺微博上边仲未有人管噶，但系到咗20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亦都可以导致平台嘅整顿，将平台系关门。呢、这个转变系非常之大。然后响之后就系嗰啲民族主义嘅叙事，互联网越战越猛烈，然后走到今日，大家系可以睇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时候，响呢种民族主义叙事已经膨胀到乜嘢嘅程度，已经到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危险嘅程度。佢仲坦言，如今最大嘅担心就系中国越加肆虐嘅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给予咗中国造成侵略嘅鲁莽行为。3月24号，由环球网发布嘅一篇题目为系研究证实新冠病毒系美国公司制造嘅一篇文章，登上咗微博嘅热搜。唔到一个星期，阅读量系达到9.4亿次，热度赶上咗冇几耐之前嘅铁链女事件。呢一篇嘅漏洞百出、充满各种来源不明、翻译错误嘅文章，被各大嘅官方媒体及自媒体转载。尽管是很多的微博号是后来删去这篇文章，但是在短时间之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的微博用户留下来评论，谴责美国贼喊捉贼，对美国制造新冠病毒的讲法是深信不疑。微博创立的初期，热搜榜从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但是后来和买粉丝等其他的业务一样，成为了微博的广告收入来源。根据微博2020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刊例报价单，热搜榜的单套装的报价为110万，热播10日，热播全话题是套装是第六位的报价为100万，轮播6日。柯先生评论新冠病毒美国制造热搜现象的话，这个就跟当年中国家家户户都有大喇叭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过去你在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大喇叭吗？早上6点半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都要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现在的新冠病毒，美国知道。
柯先生话：中国农村唔系有各种嘅大喇叭咩？早上6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嘅新闻，已系报纸嘅摘要，传达党同毛主席嘅声音。现时新冠病毒美国制造呢条嘅热搜，同当年一模一样。佢系宣传，佢根本唔需要买热搜，佢一个电话就可以，因为现时系需要佢哋系热搜。柯先生将微博上边嘅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这种官方刻意散播的谣言，官方刻意制造的，让老百姓是信的，比如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这一类的东西是特别多。比如说前两天以中央电视台为旗号，在微博上面传出来的俄乌战争的元凶是美国。第二类他总结了为地方政府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组织水军散布谣言，但是这一类的谣言柯先生认为往往是适得其反，很难让老百姓相信，比如最近的丰原铁链女事件。第三类则是民间的谣言。
民间谣言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的谣言，拿钱的谣言，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要为中国撒谎也可以。
柯先生话：民间谣言亦都系分两种，一种系故意制造嘅小粉红谣言、攞钱嘅谣言。生嘅系中国人，死系中国鬼。我系要为咗中国讲大话，亦都可以。柯先生仲话：仲有一种就系民众响不知不觉嘅状态之下，跟住散播谣言，其实就系一种嘅恐慌。尤其系防疫期间，各种假消息被老百姓传嚟传去，比如话关于疫苗。管唔管用，应唔应该打，呢啲系以讹传讹嘅事情系好多，仲有好似东航空难就会有一啲嘅猜测，唔一定系散播谣言，但系唔一定准确，有啲人就发咗出去，因为佢系为咗博眼睛系求微博会被更多人嘅关注。刘立鹏对美国之音表示，攞新冠病毒美国制造咁样嘅明显嘅谣言嚟举例，响微博即使系有人发布一啲嘅反驳嘅帖子，亦都会遭到删帖嘅后果，根本连辟谣嘅机会都冇。
最近那个微博已经更过分了，开始推那个他们管这叫俄乌局势的这样的热帖了，还不是说。
刘立鹏表示，最近微博更加过分，开始推嗰一个叫俄乌局势嘅热题，里面甚至仲系唔主要系央视或者系新华社，全部系爱国红 V 嘅嗰啲好战同埋仇恨嘅言论，去给予新用户或者系时间线不满嘅新用户去推呢啲嘅新闻，喺呢个之前系不可想象噶，所以微博肯定系越嚟越唔值得关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24号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时声称，中俄之间合作没禁区，但亦有底线。究竟这条底线在哪里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秦刚说，这个底线就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但他对此没有进一步详述。外界评论，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以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作出艰难的调整，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打造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的画上底线。美国总统拜登在欧洲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后果，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牺牲和欧洲以及美国经济关系的代价，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北京何谈坚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底线呢？忽视乌克兰的战争灾难和人道危机，中国的所谓中立劝和如何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呢？习近平两头押宝，希望两面获利，到头来会不会两头得罪，里外不讨好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秦刚间接否定了习近平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讲法，标志着习向俄一边倒路线的挫败。
那秦刚这种说法，其实他就是间接的否定了习近平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这种说法，他不过是用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来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出的这个重要修正。那这个修正意义确实还是很重大啊，因为这是习近平向提出的向俄国一边倒的路线的一个严重的挫败。因为我们知道，在冬奥会议前夕，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们关着门开了几天会，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呢。
胡平话：秦刚呢种讲法，其实佢就系间接否定咗习近平提出嘅中俄合作无上限嘅呢种讲法。佢只不过系用一种好拙劣嘅文字游戏嚟到掩盖中共喺中俄关系上面作出嘅呢个重要嘅修正。呢、这个修正意义确实仲系好重大，因为呢啲系习近平向俄国一边倒路线嘅一个严重嘅挫败。大家知道喺冬奥会嘅前夕，习近平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了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关了门几天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很合理地推测，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是向习近平交了一个底的，如果战争进行得很顺利，速战速决，那么当然习近平就可以认为他这种做法得到了成功，但是不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进展得 好唔順利嘅。就係呢兩日，俄國軍方宣布第一階段目標完成，要開始第二階段嘅行動。第二階段重點就係所謂嘅解放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呢個其實係俄國人俾自己下台階嘅，因為大家知道喺戰爭開始嘅時候，普京佢哋講得好清楚，佢哋嘅戰略嘅目標之一就係要實行政權嘅更替，就打算扶持一個親俄國嘅傀儡政權。咁你而家放住西邊唔打，你去重點所謂嘅解放頓巴斯，咁就講明咗你已經放棄咗呢個目標。咁亦都就係話，普京嘅最主要嘅戰略目標之一並冇得到實現，咁就使到中國嘅立場變得比較困難。既然戰爭膠着仲係喺度進行，如果你真係同俄國合作無上限，咁你就應該喺外交上、經濟上乃至於軍事上無條件支持。但係如此一來，勢必會招致國際社會，主要係西方社會嘅嚴厲譴責同制裁，又使到自己可能面臨同整個西方社會嘅全面交惡嘅咁樣嘅一個地步。呢啲又係佢所不希望睇到嘅。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就冇辦法唔作出一個讓步。香港資深媒體人紀石明認為，北京嘅有底線並唔係對中俄關係做戰略性嘅改變，而係喺度尋找退路嘅戰術調整。
毫無疑問，中俄或者說前蘇聯開始就是一脈的，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就是蘇維埃的變異。即使蘇聯解體，中俄這一脈本質上是不會斷不會變，无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质性。所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对中国来说打的就是西方国家，中国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纪石明话：毫无疑问，中俄或者讲前苏联开始就是一脉，好大程度上面，中国共产党就是苏维埃的变异。即使苏联解体，中俄这一脉本质上是不会斷不會變，無論從意識形態到個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質性。所以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對中國來講打的就是西方國家，中國沒有不支持的理由。所以在2月25日中俄兩國的領導人通話，習近平對普京就講了尊重俄羅斯領導人在當前危機形勢之下所採取的行動。當時的背景是以為俄羅斯大軍會一舉攞低幾乎取得勝利，這個尊重實際上是有一些祝賀的意味，想不到是戰爭一拖一個月，原來所講的被西方一個教訓是沒有了，而俄羅斯的入侵行為遭受到全世界的唾棄，迫使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兩次大會投了三次的棄權票，這樣就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些實際上令到中國的處境就變得很尷尬，一個不小心還有可能令到中國拖入了其中的這種的危險。所以他覺得中國需要自保，需要為自己留有餘地，所以他要做這些的調整。但是這種的調整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是一個中國在對待俄羅斯的立場上面的發生的變化，這些不會的，這些不是一個戰略性的改變，只是戰術上策略性的某些變化，因為形勢對俄羅斯不利。目前講到底，其實中國是需要找一個藉口，一個尋找退路後路的藉口，亦都就是要一個旋轉門。目前中國官媒上流傳著一種的觀點，俄羅斯不能夠倒，它是美中之間的戰略屏障，一旦俄羅斯垮台，美國將會將中國撕成碎片。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表示，這些更多的是從習近平個人利益角度出發的，不是中俄之間唇亡齒寒，而是普京的挫敗會連累習近平。
那實際上呢，不是中俄兩國唇齒相依唇亡齒寒，而是你習近平把中國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块儿，这么的结果呢，是俄国的普京遭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
胡平话实际上不是中俄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是你习近平将中国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俄国的普京遭受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受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面，习近平和普京反而是有些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且在这点上都要看到习近平的利益，不要讲话同中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就是同中共的利益都是不一致的。 按照中國的利益，當然就應該站在反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的這個立場，那你站在中共的利益，你就完全可以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真正中立的立場。而你習近平的立場呢，他依然是偏，雖然目前有所修正，依然是偏向俄國，雖然在中國上層來講，就是說你到底是採取真正的中立好呢，抑或是假中立好呢，依然是挺俄國這種立場好呢，這樣從習近平的利益，出於種種的壓力，有一種壓力要使到他朝著一個比較真正的中立的方向走，但是這樣對於他個人來講，咁就意味住佢嘅一種失敗，所以佢諗佢仲係好唔情願咁樣嘅走到嗰一步。香港資深媒體人紀石明認為，無論俄羅斯侵烏戰爭如何收場，俄羅斯都會係最大嘅輸家。如果中國能夠做出明確嘅選擇，佢仲係可以挽回一啲聲譽嘅。
但是不管戰爭以什麼方式結束，俄羅斯可能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悲惨，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到了。那么俄罗斯可能可以依赖的也只有中国。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应该是个机会。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中国跟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帮助战后重组。
纪石明说，无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来到结束，俄罗斯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要悲惨。這個大家應該已經看得到的，而俄羅斯可能可以依賴他的也都只有中國。他認為這些對中國來說，這些應該是一個機會，無論是烏克蘭或是俄羅斯，中國和這兩個國家都有一定的關係，都可以幫助戰後重建。俄羅斯稱的第一階段的任務完成了，在為結束戰爭找一個台階下，目前就看中國能否審時度勢，在俄烏戰爭的後期能否正如西方國家所希望中國的這樣充當著積極的調停的角色，這些還能夠尋回一些尊嚴和中國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二个月，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军在乌克兰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已经完成，跟着下来将会主攻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而同时俄罗斯军队陆续传出重大损失，包括大型登陆舰被击沉以及多名高级指挥官阵亡。究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损失惨重，普京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所谓的政治僵尸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军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说，俄罗斯侵乌战争一个月以来，俄罗斯损失惨重，而且未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导致他是要改变作战的计划，转移聚焦在顿巴斯地区。而战争进行到现在，也都令人看清楚普京发动战争背后的野心。
但是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以后，目前这个现状我看再瞒普京是瞒不了了。
平可夫说，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之后，目前这个现状他看再瞒不到普京，所以他相信普京基本上看到整个状况，所有大城市一个月没攞下，士兵的伤亡和损失比较严重，这个层次的状况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来自他自己，否则没有任何人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就是说他的理解，大规模的攻势已经不可能，只能够停顿，然后将作战的主要中心和主攻的方向是放到顿巴斯地区。其实顿巴斯和卢甘斯克以及另外一个被俄军控制的所谓独立国家，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顿巴斯地区非常大，从苏联时候它就是煤矿的主要产地，所以它想将战争控制到顿巴斯地区的意思，它理解是下一个阶段它还会在东部和连接东南的这个地区发动更大的攻势，吞并更多的土地。这一次战争发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之前它就是帮它算好了，普京根本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里着想，因为按照他现在这样的人脉关系，2024年他还想再选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提前两年发动这次重大的攻势，极有可能是将顿巴斯地区拿下之后又搞一出克里米亚这样的戏，来到玩弄一次公民投票，然后将他聘入俄罗斯，创造另外一个所谓的奇迹。 在前一日顿巴斯地区的地区领导人已经谈到了要举行所谓公民投票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是普京的野心，战争完全是为他自己的野心着想。平可夫分析认为，俄军损失和伤亡惨重的原因不单只是武器装备老旧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且俄军的战术落后，军队内部贪污腐化堕落成性，基本与日俄战争之前的俄军水平是相当。但你看现在这次亮相的 T-72B3 型坦克、 BMP2 型步兵战斗车和 T-80U 主战坦克，总之陆军七成的装备仍然停留在苏联时代，他就是在用他的老家当。这些装备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就已经出现过，新一些的装备主要是防空系统，比如说是盔甲，还有空军的装备苏34前线轰炸机比较新，这个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仍然严重老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平可夫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如果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目的是分裂北约以及西方盟友的话，这样他已经是彻底失望。拜登总统最近对欧洲的访问就显示了这一点。北约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俄罗斯无端以及无理的侵略之后，拜登表示北约从未好似今日咁团结。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重申他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谴责，表示这个威胁到全球安全以及国际秩序。领导人呼吁克里姆林宫立即停火，同乌克兰开展认真的谈判，他们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保证进行协调，向俄罗斯施加国际压力，宣布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款的坚定承诺。他们表示已经在北约东侧部署40000军队，并且向保加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斯洛伐克增派4个多国战斗群，以加强东部阵线。他们说，我们正在是采取所有的措施以及是决定在所有的领域确保所有的盟国的安全以及是防御。拜登总统表示，由于入侵乌克兰，普京正在得到的和他的本意截然相反。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欧洲理事会会谈的时候，亦都展示了同样的团结以及是凝聚力。七国集团同意全面执行他们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保证施加额外所需的措施，并且在这样的时候继续团结行事，他们还同意加紧对乌克兰以及邻国提供人道救援。同欧盟领导人会谈之后，拜登总统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一项新的行动倡议，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最大限度地提供并且使用可再生能源。拜登总统在华沙总结了普京入侵乌克兰时从未意料到的后果，他说世界上的民主政体带着目的性的团结重新焕发了活力，这个只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而我们之前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到。我们现时必须要致力于长期的坚持，我们在今日、明日以及是后日必须要继续保持团结，未来几年以及几十年都必须继续保持团结。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